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到十节。我们来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看耶稣基督，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九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保罗呢，他在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建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离弃了偶像，然后归向真神，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要等候那位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主耶稣他不只在十字架上流血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他继续做那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聚会多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特别提到那位赐平安的神，他在平安当中做工，赐平安的神要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聚会的每一分钟都非常宝贵，主耶稣在做那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那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服侍得很成功，可是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心里就嫉妒，就招聚那些市井匪类，然后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就闯进一个叫做耶孙的基督徒的家里头，要捉拿保罗。那弟兄们很怕保罗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就在夜间呢打发保罗还有希拉去庇里亚，去另外一个地方。后来保罗又去了哥林多传福音，等他到达雅典的时候他关心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情形，就派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要去兼顾那些遭患难受逼迫的信徒。后来呢，提摩太就从帖撒罗尼迦回来报告保罗说，那里的基督徒呢虽然遇见逼迫遇见不容易的事，可是呢他们灵命呢逐渐长进，还能够勇敢的忍受一切的逼迫。可是呢他发现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的基督徒他们不够认识主再来的真理。你要知道保罗在那里没有停留很久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真理可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的完全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认为那些因为受逼迫而寻道的基督徒或者呢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份于主再来的荣耀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就很忧伤还有一些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们想说既然主再来的日子很近，那我们就不用工作了，只要等主回来就好所以呢保罗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给他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卷书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基督再临是这两卷书的主题，要帮助基督徒明白怎么样预备主再来。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有盼望的，我们都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预备自己，每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好像每一天我们看自己好像是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也许今天主耶稣就会回来，所以我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七，我们一起来读。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再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先复活，比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还先复活。最近我妈妈遇见一些事，我知道她有一点害怕面对死亡，我就跟她讲，我说妈你不用怕，我说人的灵魂一离开身体，你只要跟着耶稣的光走，就越走越光明，然后就进入荣耀的里面，与耶稣永远同在。最近带妈妈去世，圣家也问我说，因为他的妈妈很胆小，他说这样他会不会很胆小，我说不会的，他的灵魂一离开身体就跃入那个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光明，根本就不再有人世间的这些忧愁惧怕这些情绪了。所以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刻是一个荣耀非凡的时刻。那个时候呢，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那个神的号会吹响，所以这些声音要震醒死人，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他们会先复活，然后呢，那些还活着存留在世的圣徒身体要改变形状，要改变成那个像主耶稣那样复活荣耀的身体，然后我们都要被提到云里，我们终于会飞了。你知道很多人都盼望自己会飞，看见小鸟可以遨游在天空，多么自由自在，所以当主再来那天我们都会飞，我们都要被提飞到天上，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进入那个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主永远同在，同住同活。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感受到主荣耀的同在，我们真的无法想象那一天，我们进入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勇士的荣耀是什么样的滋味，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可是当然比我们今天更美百倍，更好百倍。在厄瓜多尔有一个女孩叫 Angelica， 她信了耶稣，17岁的时候呢，她就被带到天堂，他就听见有歌声，他就问主耶稣说，主耶稣那边有歌声，那儿是不是有人在唱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那边，然后主耶稣就带他去那边，他发现是一个很美丽的花园，然后他就注意听歌声从哪里来，你知道歌声从哪里来吗？从花来，是花朵在唱歌，所以将来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很多事情一定会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所以莲花都会赞美神。然后主耶稣就跟 Angelica 这样讲，他说可惜有很多我的子民，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敬拜我，他说我的子民不再赞美我，不再敬拜我，不是像从前那样的寻求我，他说女儿你要去告诉我的子民一定要来寻求我，因为我要来，我将来要，我很快就要去接他们来，但是呢，我去是为了那些用心灵与诚实来寻求我的人而去的，我去是为了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而去，我去是要为了那些圣洁的子民而去，所以那些没有过圣洁生活，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没有继续不断用心灵诚实敬拜主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可怕，因为他们不敢见主。然后主就流着泪说，我来了，我来了。那 Angelica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在流泪，因为主耶稣快要回来，他回来不是为了那些一半的心是用来爱世界，然后只有一半的心用来爱主的人， 主回来是为着那些全心全意用心灵和诚实寻求主、敬拜主的人。然后主耶稣就把安吉丽卡带到一个很巨大的荧幕前，他在那个荧幕前面，他就看见有很多人在里头，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那里，忽然有数千人消失了，还有那个怀孕的妇人胎儿不见了。所以呢，当然妇人就很着急，怎么那个孩子不见了，还有很多人都疯狂的喊叫，因为很多地方的人发现他们的孩子不见了，然后很多人到处跑，跑过去又跑过来，就喊着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那些被留下来的基督徒，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被提的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他们不在其中，所以有一些人叫喊着想要自杀，可是他们不能。所以耶稣跟 Angelica 讲，他说在那些日子死会逃避，女儿在那些日子圣灵不会在世界上了。然后 Angelica 就在那个大荧幕上就看到人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一面跑一面喊叫着说：“耶稣基督回来了，耶稣基督回来了。”有的人说：“主耶稣，你要饶恕我，你要原谅我，求你带我跟你一起走。”可是主耶稣很忧伤的说：“太迟了，你要趁着现在还有时间，要快点悔改。”他说：“女儿，你要去告诉世人，要快点悔改来寻求我，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机会了。对那些被留下来的人而言，一切都太迟了。”而当主耶稣看到那些人被留下来，他就开始哭泣。他说：“女儿，我会回到世上，如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说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会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提，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提，只有那些诚诚实实真正的在那里遵行上帝的旨意过圣洁生活的人才会被提。至于什么时候主耶稣会来接他圣洁的子民，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呢，在荧幕上那个 Angelica 就看见很多人一直四处奔跑，然后杂志也开始报道，电视也开始报道，报纸上也写着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接下来那个荧幕就关闭了。主耶稣最后跟 Angelica 说：“我再来是为了那一班我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需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主耶稣就在带那个 Angelica 回到世间，就是叫他去跟世界上的人讲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事。那即便我们没有去过天堂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关于主再来的事，关于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圣经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你只要去读圣经就会知道，就知道怎么样子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每一天预备主的再来。而且我们也不要重看有人去过天堂的是过于圣经所记，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看保罗写这些话，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那个日子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贼什么时候会来，你叫偷东西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忽然来到。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每一天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每一天你要活在光明中，不要活在黑暗中，活在圣洁中，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你要谨守主道。他说你要警醒谨守，谨守那就是说你要谨守主的道，你要谨慎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话还有圣灵约束我们，不要过一个放肆的生活，不要过那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生活。不，你要警醒谨守，警醒祷告，而且谨守主的道，这个才是在预备主耶稣的再来的生活。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开了一间公司，那每一天呢，整个公司在工作之前先有一段大家一起灵修的时间。虽然公司里有三分之二的员工不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借着灵修的时间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话，分享见证，盼望呢在一天工作的开始是以纯正还有圣洁的心，要把自己还有所有一切所做的都献给神，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所以四年多来，他们感受到那位真正的大老板耶稣基督跟他们同在同行。有一年元旦呢，期间公司同事之间发生一些冲突，那两个当事人呢就来要求老板调解。一开始那个气氛实在是很难受，老板就跟他们说，很抱歉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上帝能够解决，好不好？我们都先冷静思考，大家都去祷告神，然后呢，再分别的叙述自己的立场还有看法给我们听啊。好，之后呢，老板除了祷告的时间开口以外，他都是静静的聆听啊。当天他们谈到11点半，结果呢，大家握手言和啊，相约还要再合作啊，好好的计划怎么合作啊。散会之后，其中一个同事就跟人家讲，他说我放弃原来高薪的职位来这家公司工作，是因为这里的老板是基督徒，现在我在这里2年了，我真的很感谢神的带领，因为这里呢解决问题的方式真的跟别的公司不一样，而且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同事们没有因为老板承认自己能力不够而不尊重他，他们反而跟老板一样要学习重视神倚靠神。有一个员工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常常在公司里面讲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看见上帝常常介入那些无法解决的事情，而且他也很习惯这个老板处理困难的事情的态度，就他仰望神交托给神。那当然我们自己要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老板常常跟这些同事这样讲，他说我们做事情是做给天上的父看的，而不是给自己看，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是要对神负责，要对神负责。所以主再来的时候，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对不对？我们都期待我们可以得着主的夸赞，从主得着赏赐。 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警醒谨慎的活在神面前，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主耶稣替我们死，他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内在生活，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就是学习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你依靠主的同在活着，依靠主的同在活着。在大西洋有一个火山岛叫做兰扎柔提，如果你去那里旅游，你会被带到一个仍然在冒气的一个洞口， 你去洞口那里看，就发现地下呢有忽隐忽现的火光，虽然很暗淡，但是提醒你它是活的，因为这是一个火山岛，所以整个岛几乎没有什么植物，不管你走到哪里好像都走在那种岩浆风化过的沙石上面。可是你会看到地上有一圈一圈石头堆积的那种矮墙，然后在矮墙围 的这个洼地里面会有绿色的植物，导游就会跟你讲说那个就是兰扎罗提的葡萄园。如果你看到那个葡萄园你会很惊讶，因为葡萄需要水分，如果天然水分不够的话，至少你需要有某一种灌溉系统，把水引到葡萄藤的根部滋养它们，葡萄才会成长。问题是在这个火山岛上人们要饮用的淡水都非常缺乏，那怎么有可能有水去养这个葡萄园？所以大家都张大嘴巴很稀奇不明白，这个导游就解释，他说这个就是那些矮墙的作用，他说那些矮矮的墙呢可以圈住海风里的水分，而且使早晨的露水在这个挖洞里面呢停留的久一点，所以那些躺在挖洞里的葡萄藤他们会伸展他们所有的枝叶，为的就是要尽量的吸收海风所带来的每一滴水。而且在晚上当地上的热气冷却之后，那个葡萄的根茎又开始忙了，它们要在沙石里头尽量吸取那个宝贵的水分，越来越成长，直到长大成熟结出果子来。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一般你在台湾看见葡萄园的那种架子，因为那些葡萄不需要出力的爬到某种高度，事实上如果它要爬高它反而会失去很多水分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葡萄藤一样，我们学习不是用自己的天然的力量要勉强去爬到某一种高度，不是的，我们就是安静的躺卧在神的同在中，有时候我们安静等候神，就像那些葡萄安静的躺卧在那个挖洞里面，它在那里吸取水分。那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从圣灵吸取活水，从圣灵吸取那个生命的活水，让这个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像那个水分早晨的露水积在那里以后葡萄吸收了，或者海风的带来的水那个葡萄的根茎吸收了，慢慢它就会长出花来结出果实来。我们也一样，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欢然取水，从里面的圣灵活水泉欢然取水，慢慢我们这个人就会成长，会结出圣灵的果实来。即使是在火山爆发之后那个葡萄仍然可以结实累累，我们也一样，虽然遇见生命的风暴，但是我们常常追求神，常常聚会，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是满的，我们是聪明的童女，我们不是愚拙的童女。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25章讲那些愚拙的童女，就是里面的圣灵的油不够，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会被关在门外，可是那些聪明的童女他们晓得利用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刻，借着聚会追求圣灵充满，平常每一天花时间祷告灵修，让圣灵里面是满满的，每一天都是满的。所以即便在遇见生命的火山爆发，他们仍然能够结实累累，结满了圣灵的果子。所以一个真实在追求主的基督徒，他不但是在醒着的时刻在那里追求主，活在主的同在中， 就是连睡觉的时刻，他的灵仍然渴慕着耶稣，他仍然睡在主的同在中，在睡眠中，那个他的灵跟主的灵继续在相交，与主成为一灵，充满了安息。可是里面那个圣灵的运行仍然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要学习戴上信心的护心镜，还有爱心的护心镜。古代战士他们有一个护心镜，遮蔽他们的胸膛，免得他们打仗的时候刀枪刺过来会死掉，那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护心镜。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戴上的是信心跟爱心的护心镜，还有你要戴上得救的盼望的头盔。今天的人都知道，你骑脚踏车骑机车都要戴头盔，保护你的头部。仇敌很容易攻击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戴上得救的盼望的头盔。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是一句何等安慰我们而且充满荣耀盼望的话，就是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会有白色的大宝座要审判全地的人，但上帝不是预定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受刑，不是的，他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既然引导我们来信靠耶稣，他一定要继续的帮助我们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你真的信靠耶稣是你的救主，你接受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你接待耶稣进入你心中，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宰，这个是最初的得救。得救以后，每一天你继续用信心来行走天路，每一天你都需要耶稣的拯救，对不对？活在主耶稣的救恩当中，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你整个不只是你里面，你的性情已经被神改变像耶稣了，当主在的时候，连你外面的身体都被改变像耶稣那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最终的得救，你就要被提进入天堂，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最终的得救，你要搬家了，你要从这个将亡的世界搬到新天新地里头，永远与主同住。所以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每天我们要思想这个得救的盼望，思想主耶稣的再来，思想上面的事，而且要谨慎自守，自守，对不对？谨慎自守，警醒谨守。保罗告诉我们，你要戴上信心的护心镜，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盼望主再来，也相信主耶稣会快来，可是我们活在地上仍然会遇见不容易的事。可是主耶稣这样讲，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有平安，而且保罗这样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不信靠耶稣，他受苦会觉得我真倒霉，对不对？可是信耶稣的人不一样，他说我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且不是将来，乃是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的廖秀玉弟兄，哦，最近他真的很不容易，他开刀第一次没有完全成功，又动第二次的刀，可是你看他没有抱怨主耶稣怎么没有第一次就让我成功，他不但没有抱怨，今天早上还起来大大的赞美神，对不对？这个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他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现在主耶稣的荣耀就更多充满他，因为他懂得开口赞美神，大大的张口，主的荣耀现在就充满在他的里面，而且主的荣耀愿意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更快速。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再说，虽然我们会受苦会流泪，但是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你只有一件事， 继续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把这件事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继续不断的追求主耶稣荣耀的同在。因着主荣耀同在的扶持，每一天你可以凭信得胜，凭恩得胜，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预备好自己迎接主。今天曹牧师选的这个盲眼女诗人的诗歌 Fanny Crosby 本来是我选的，他说他偷了我选的诗歌。对，我本来就是盼望大家唱这首诗歌，因为你知道他眼睛瞎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绿色的田野或是傍晚的那个落日的美景，他也没有看见他母亲眼睛里头那个慈爱的光芒。可是你知道吗，他有信心的呼心静遮胸，他里面有信心，他对主耶稣有信心，所以主耶稣呢开他里面的眼睛，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主，所以他才会写出这样的诗歌，就是颂赞诗选397首的第一羡慕是救主。他里面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我不只是在里面看见了耶稣，有一天当主在的时候，我连外面的眼睛都会被打开，我就会亲眼看见耶稣。所以他才写这样的诗歌，第一羡慕是救主。他说，我将会认出我的救主，我会得赎站在他的身边，我将认出我的救主，因我认得他手上的钉痕。所以这个 Fanny Crosby 也从来没有抱怨，为什么那个医生有一点失误让我的眼睛瞎掉，没有，他觉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丧失了外面的视觉，才使他里面有一个优异的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主，所以他里面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他在信心的里面可以看见耶稣。所以信心可以经过试验，可是呢，我们得胜之后，我们就变成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弟兄姊妹，不管遇见任何困难，我们的信心不要摇动，我们就是坚定的把我们的眼睛定住在主身上，不要注意那些困难，也不要注视自己的软弱，就是一直的注视那位荣耀的主，专心的寻求主荣耀的面。你要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但是自己得益处，也会叫别人得益处的。那么你预备主的再来，除了带上这个信心的护心镜遮胸之外，还要带上爱心的护心镜。那个意思就是你要保守自己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你要爱慕主耶稣的显现，爱慕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向我们的显现，爱慕主耶稣的同在，把那个起初的爱心持守到底。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你知道起初的爱心英文是 first love。 当一个男孩子初恋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一个女孩子，发现哎呦，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美女，爱上她了，那个叫做 first love。 那我们对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遇见主，或者是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哇，主耶稣的同在怎么这么奇妙，那个叫做起初的爱，对主的同在的那种惊讶，那种恋慕。我们要把这种起初的爱坚持到底，这样才有办法保守自己活在主的爱中，带上爱心的护心镜。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在爱中服侍别人，为主得人。有一个人叫詹姆斯，他被诊断出罹患那个心脏病，可是呢，他的太太贝基实在已经没有力量好好照顾他的先生，又同时要照顾自己，所以他们要寻找护理之家。那他太太贝基在参观这些地方的时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提供泥状的食物？泥状的食物，为什么？因为他的先生吞咽有困难，他需要吃那种泥状的食物。可是呢，好几个护理之家的回答都是没有。所以呢，他们就继续找，后来终于在一家基督教的护理之家 听见说有、啊、他们两个人不是基督徒、啊、而且还经常跟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争论信仰的问题、啊、和他们仍然选择住进这个基督教的护理之家，因为那儿有泥状的食物、啊、他们开始参加聚会，开始参加崇拜，听福音，他们也感受到那些、基督徒工作人员的照顾还有爱的付出，所以后来这个詹姆斯就信了耶稣、啊、他也相信上帝就使用这个泥状食物吸引他们，也使他们得到那些基督徒上帝儿女的照顾，而且听到耶稣基督赦罪人的恩典，还有主耶稣基督舍命大爱的事情。那人会悔改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可以与神同工，就是神常常是借着基督徒的爱心来吸引别人更靠近主。你看上帝使用环境，使用人，使用圣经，甚至泥状的食物来寻找罪人。所以让我们常常用爱心的呼吸镜遮胸，神会使用你爱的言语跟行为来吸引那些需要耶稣基督的人。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你还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头盔是保护头部的，所以预备主再来很要紧，就是不要让那些不信的思想，那个负面的思想，那些忧虑的思想，那些不洁净的思想，那些不好的思想，不真实，不清洁，不公义，不可爱的思想进入脑中。所以预备主再来的人，你要每一天信靠神，里面最好充满圣经的思想，常常读圣经，可以活在那个得救的盼望当中，而且蛮有安息。有一个人叫 David Schumann， 他患有严重的脑性麻痹，所以他要做一些生活上很简单的动作，他要花上很多的力气，和他全心信靠神还有神的话，不但他自己里面很有平安，而且他常面带微笑，乐于帮助别人。他去医院担任义工超过23000个小时，他帮助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边缘的青少年。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知道他自己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去主那里，所以呢，他就先为自己的这次礼拜选了一段经文。你知道他为自己选哪一段经文吗？他选的是以赛亚书35章3到10节。以赛亚书的35章3到10节，我们找到了，可以一起来读。好，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恩，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里好几次提到歌唱，你看第六节说那个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提到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他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很可能他没有办法歌唱，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到提到那个黄美莲，他也是脑性麻痹，他没有办法唱一首完整的歌。所以这个 David Schumann， 我想他的情形比黄美莲更严重，因为他是严重非常严重的脑性麻痹的人，所以他很高兴 如果他去主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在神宝座前自由快乐的歌唱赞美神，对不对？他可以跳跃向路，很可能他根本没有办法跳跃啊。所以他觉得被主接去那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啊，而且可以住在那里，那里的道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路是圣路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是黄金街，那这里告诉我们是圣路啊，所以在那里没有污秽啊，圣洁的新天新地，所以他对那个最终的得救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所以才会预先替自己选了这四礼拜的经文。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11到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11到13，我们一起来读：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保罗他其实他很盼望可以再去帖撒罗尼迦兼顾那些圣徒，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清楚地告诉他们，一定要在爱中预备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心里面充满了爱，他就会坦然无惧，心里坚固迎接主。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有对一个人不饶恕，或是很气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坦然见主的，因为心里头还有小小的罪恶，隐而未现的罪恶。所以预备主再来，圣洁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里面要圣洁，外面的生活言行也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圣洁跟爱有很大的关系，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缺少圣洁的爱不是真爱啊。比方我就知道有个例子，有男女同居，和他要求牧师给他们祝福，牧师没有办法同意啊，不同意他们这种行为啊，他们竟然批评牧师没有爱心。不是的，牧师只是照着圣经上的话去行啊，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一定要先离弃罪恶，才能得着从天上来属天的祝福啊。所以圣洁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圣洁就是你要过一种合乎真理、讨神喜悦、无可责备的生活啊。所以真正的爱是我喜欢真理，喜欢圣洁。所以有些父母他们真的很爱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不喜欢他们的孩子去看那些不圣洁的漫画啦、电视节目啦、电影啦、DVD 杂志或网站。有的人就是借着这些媒体吸收了很多不圣洁的思想、心思意念在他们里面。好，你想想看，一个小孩每天都玩那些打打杀杀的电动游戏，每天都看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到最后他会去捷运杀人，有什么稀奇？因为早就在他的里面了，不是吗？那些东西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有不少学生他因着网上交友就影响他的功课，还有些人他们已婚，可是他们在网上交友结果就落入精神外遇。他想念那个网上的女朋友的时间比想念他太太还多，他觉得他比网上那个女孩子谈得更来，比跟他太太谈话谈得更来。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嘛，我们只是网上这样聊，不，这个就叫做精神外遇，这个是罪，这个是罪，也是一种外遇，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怎么说，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3节到第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3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什么叫做淫行？婚前有性关系，婚后跟你的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些都叫做淫行。也许世界上人觉得很正常，可是圣经里头神说这个是淫行。好，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每一个人要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神圣的，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身体洗干净，他自己要来居住。那位圣洁的神，至高至圣至荣至圣的神要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居所，上帝的宫殿，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也要追求全然成圣，这样我们才预备好自己可以穿上新娘礼服，圣经上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身上可以穿上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娘礼服，预备好迎接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来接我们赴羔羊的婚宴。所以你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吗？是我们跟天上的新郎结婚的日子，是天上的新娘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日子。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赴那个羔羊的婚宴。曾经有一个经营服饰店的皇子妹，那他就发现他的对手进了一批很畅销的球鞋，所以他就产生一个竞争的心。因为他们的家族世代从商，他的外公从小就教导他说，在商场上呢，如果对手便宜10元，你自己就要再降5元，要一直的这样子降低价格来竞争。那因为这个服装业竞争很激烈，所以他就不断的祷告，所以呢他想要求神帮助他找到更便宜的货源。后来果然他找到一批很便宜的货，问题是他有商标的问题，如果被发现受到警方的侦讯，他需要付比原价百倍的罚金。可是他又觉得好不容易找到这批便宜的货，他心里头很挣扎，但是附近的店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是不是要为了赚钱不要管这些问题。可是就在他每一天灵修的时刻，神答复了他的问题。他每一天都会读几章圣经，后来他就在读经的时候刚好读到犹大为了30块钱卖耶稣，他心里想我不应该为了40块钱也把耶稣卖掉，卖了基督徒的名分，他决定放弃这批货。后来他发现其实这批货的利润并没有像他原来以为的那么好赚。感谢主保守他胜过试探，成为圣洁不被玷污。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3到24节，我刚刚提过的经文，这两节经文是非常要紧的经文，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他必成就这事。神是赐平安的神。有一个古圣徒十架约翰他这样讲，他说安静等候神使人直接体验到万有的根源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神。他讲得很好，他说安静等候神呢，使人直接的体验到万有的根源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神。他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是洁净我们的灵，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感情，洁净我们的意志，洁净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可以像耶稣那样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在这位赐平安的神手中，他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他说他要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就一定会做。 啊。所以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我们只要把自己交在信实的主手中，安静降服，让他自由的做工，他就会成就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南非的穆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神呢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渴望我们降服于他，而且等候他在我们身上动工。而这位公义的至圣者呢，是要我们全然降服于神的旨意还有神的智慧。这位眼睛外面的眼睛看不见的隐藏的神，他要我们脱离可见之物来与他相交。所以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就是他想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只有神的同在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无可指责。那个桃树他这样讲，他说要经常操练在心中注视神的习惯，要操练在心中注视神的习惯。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某一部分你看得见神，尽管有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面的属地的事物上，可是呢你里面与神那个隐秘的相交可以持续的进行。这个就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你外面仍然过你应该过的生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是呢你里面仍然注视神，里面与神有个隐秘的相交，这样你就可以继续不断的与圣洁的神联合，活在神那个圣洁的光中。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
就被圣灵感动，
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上帝拣选我们，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然后他又用圣灵呢感动我们追求全然成圣，成为圣洁，使我们由最初的得救可以迈向最终的得救。那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这样讲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信了真道，他因信称义，接下来他应该做什么？追求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主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提到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基督徒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追求要更多更多被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我们降服于主的灵，让主的灵可以自由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在灵里与主耶稣面对面，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可以经常沐浴在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中。这样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主的荣光就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主的荣光就从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变成主耶稣的形状，使我们像耶稣。所以基督徒本来是一个罪人，却因着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追求主的荣光，他就被改变，变成与主耶稣相似，变成主的形状。那主的荣光不只是那日要改变我们的身体， 啊，在帖撰教后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还提到有一个大罪人，一个不法的人。第二章第八节说，这个不法的人呢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最后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主耶稣的荣光要毁灭一切跟主不相合的，特别是那个大罪人，那个不法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指着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可是这个主的荣光不是那日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而已，而是现在就充满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有光明的心思，有圣洁的情感，使我们这个人可以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被主的荣光充满，那一有空就回到里面去与主面对面瞻仰主的荣烈。我讲这句话已经讲过千万倍，有没有千万遍，可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进去。因为如果你一有空就在那里盯着智慧型手机，一有空就在看电视，我想你还是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所以我还是要再讲一遍，一有空回到里面去瞻仰主的荣脸，去看主耶稣的荣光，注视主的荣光，这样你才会越来越像耶稣。为什么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些人没有被提？因为他在地上就是很不像耶稣。如果你跟一个不像耶稣的基督徒活着，你有时候觉得很痛苦，你盼望将来他跟天堂再跟你一起住吗？你不想，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地上的时候就被改变，变成像耶稣的样子。那怎么样像耶稣？我已经讲了，得着主的荣光，敞着脸看见主的荣脸，你就越来越像耶稣。曾有一个专门制作面具的民俗师傅，他常常全神贯注打造那些剧团给他定制的面具。有一天他的朋友正好来访，就看到他那个脸呢一副横眉怒目的模样，就关心他说，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有什么事叫你这么生气？他说没有啊。这个朋友有点疑惑说，真的吗？而他说没有，所以他也不方便多问。过了三个月，这个朋友再次来访，哎，一见面就忍不住称赞他说，哎呀，你的气色真好，有什么值得恭贺的喜事吗？这民俗师傅说没有啊。他心里想不透，为什么他的朋友两次说的话有那么大的不同。后来他突然想到，三个月前呢，有人请他帮忙打造一批凶恶的面具，所以他每一天专心朝思暮想都是那些咬牙切齿怒目而视的样貌，所以他的脸色都改变了。可是最近有人叫他打造的是天使的面具，所以他朝思暮想就是天使那个喜乐啊笑笑的啊很善良的面孔，所以那个喜乐善良的气质很自然而然也显在他的脸上。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近，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脸孔态度迎接主？你今天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的一切都在预备自己，可不可以那日欢喜快乐的迎接主？所以今天早上仍然是你的机会，好吧，你情辞迫切的求主的圣灵来充满你。如果你知道你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预备好，快点认罪悔改，说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的罪，把我洗得那么的干净。主耶稣，求你大能的圣灵充满我，求你圣洁的荣光充满我，完全的改变我，使我像你，保守我的灵与魂与身子，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